我现在眼睛有点痛，那个字有点小。
好，那我帮你念。
好，那我快念完了，不要抢我台词啊！你好烦、啊。
好好。
那为什么 ？Hello， 大家早安，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 我是 Sarah，
我是 Daniel。
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或是许可证，当你想要，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
这次还可以给我轻弹哦，
来乱卡弹，不好意思哦。
你的声音好像特别大声哎，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你就小声一点啊！
我看我已经超小声了，我现在近没声音了。
因为今天我们录的时间又是深夜耶，为什么我们每次录的时间都深夜？而且我好累哦。
对，现在刚好十点整。唉。
现在有点精疲力尽了。
好，录完了，拜拜。
好，大概跟大家介绍那个报告一下剪纸大赛的进度。
现在在第几周了？三了、
哦。第三周，其实下礼拜就最后一周了、欸，好开心啊、喔！我这几天啊，只要有经过面包店，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一直想说，我剪完纸要吃这个，然后就一直想，然后就默默离开了，这样。
我好像是完全，不过我剪很开心啊，因为我还。其实我因为这个剪纸之后，我吃了很多我平常去不会去吃的东西，然后我发现他们蛮好吃的。
例如什么东西？
大部分都是全家跟 Seven 的。
哦，全家。
全家的，对，我颠覆了我对全家的印象，因为其实我以前其实大部分时间，如果叫我选 Seven 和全家，我会优先选 Seven 啊。
我也是哎、欸。
对，但是这一次之后，就因为剪纸之后，你很多东西都需要计算那个卡路里跟蛋白质嘛这些东西，那但你去选便利商店比较简单啦、啊。那所以后来就发现，其实全家比较多对高蛋白然后低热量的东西，像这次发现了什么哦，那个鼎泰丰的那个剥皮辣椒鸡汤，嗯，还有那个我昨天发现那个他那个花蛤味噌汤，这两个都真的蛮好喝的。
而且其实同样你感觉好像差不多的东西，其实它热量标示差超多的。
对，就是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像是我记得那个我今天喝的味噌汤，那个一碗味噌汤大家可以筛看看，那才97大卡哦。所以如果有些人可能对这没有概念，就是你随便喝一碗汤，那个最少都会200起跳了。然后最近它蛋白质是算是非常高，有 13.8 吧，我记得。
我们真的变营养节目了。
对，营养节目。我现在对这个研究比较有兴趣一 点。
可是我觉得这又可以讲到就是。你如果有设定目标，你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就是这事，你就会你因为做了一件事情，你就会从这件事情当中，你会得到很多你平常根本不会接触到的额外的知识啦，然后就会涉猎越多。
就是说，同样都是每天吃 Seven 的人，如果一个是他想要饮食控制，一个跟随便就是觉得吃健康就好，其实也是会有很大差异。因为我发现我之前。我本来一直以来都是很想要健康的人，因为本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很胖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可能去公司午餐，我也都会刻意去挑一些感觉比较健康的，但我没有特别算热量。但发现一算热量下去，发现之前常常会拿的那些东西，其实对我可以吃的热量而言都是算很多的。
对，没错，就是你现在一餐的热量多少？忘记了。
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Seven 的那种健康便当，那其实真的已经算蛮健康的，就是它有什么姜黄饭啊，然后有花椰菜豆腐跟鸡腿肉，然后用烤的那一种，就是很健康，但是它一个的热量也大概要400多。
对，
但是因为我比较矮，然后反正就是我的基础代谢才1200，就是我如果要减脂的话，我的基础代谢也是1200，所以我每天要吃的热量就是1200。那你看我一个400多大卡的便当吃下去，那我已经占了我1200的
三分之一啊，
对，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了。那
对，
代表说我吃完那个便当之后，我就真的不能再吃任何东西，我不能喝豆浆，不能喝牛奶，一吃就饱了。
对，因为豆浆跟牛奶像是一杯豆浆最少就有快200，
对，200多，220、230吧
的那个卡路里这样。对，
对，所以呢，我现在都会，我现在刻意会去注意之后，我就会去拿那种鸡肉什么鸡肉沙拉。就它其实也是很好吃，全家的，就是它是沙拉，然后里面有一些些小面条，就是卷卷的那种意大利面条。
吃的那个嘛，对不
对？我发现那个超好吃，而且它热量才200多。然后我吃完那个之后，我还可以 我还喝一杯那个你刚刚说的花蛤汤，
对，
那个九十几大卡，代表我一餐下来300多，但是我比我平常买那个健康便当吃下来还要更饱，但是热量更低，蛋白质更高，就觉得哇哦，我之前在干嘛？
所以下次其实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早上很常吃 Seven 那个骑士三重奏，不然大家应该
那个超好吃，
应该那个超好吃的。
我每天经过都是这样，我也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
对，因为为什么会吃那个？是因为他每次都会搭配，他之前都搭配那个65块，就是你可以加石油就可以直接换那个中热拿啊。因为我本来很爱喝咖啡，然后又加上那个骑士，我超爱吃骑士，然后它是微波，所以那个很爽。那如果大家有去。可以去翻一下，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其实三重奏的热量应该有快400吧，
三百多，
那再加上热拿铁中杯的话，最少就100多，所以你初步估算的话，你光一个早餐就快500了，最近快要是 Sarah 一个女生的一半。
五百多的早餐是我现在一杯完全不敢想象的热量。
对，所以那因为对我来说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的基础代谢有。我测下应该是有快2600了，所以我的目标饮食控制的有点超乎我预期的下降太快了，所以我现在要想
非常缓慢，
我现在要想办法让它不要掉太快，不然我怕会有造成反效果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到现在第三周了，对，那我们还没有讨论好我们到底要吃什么、欸，对。
下周再跟大家那个讨论吧。
对，下周再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最后的一周战况，
或是有没有听众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很爽然后又不会到像续集这么贵的那种餐厅。好，我们就再想看看吧。
对，我们就再想看看这个部分，
反正战争还没结束。
对，反正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有推荐什么样的餐厅这样。
对， 對，好，那就这礼拜的闲聊就是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让理想的自己成为你的引路人。
好的，那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要分享今天这集节目呢，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每天可能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会觉得可能你该做的东西你自己觉得没有做到非常完美，然后也觉得自己在公司里面不是特别出色，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自信，就会觉得说哎、跟我当初可能刚出社会那个充满斗志充满理想的自己有很大的落差，然后甚至连梦想都不敢想了，因为觉得哦，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多少这个有限，可能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低潮期吧。
然后这个低潮期从开始踏入职场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停过这样子。
还没有浮出来。
我觉得这是常态啦。
对啊，就是可能当然就这个跟天气或什么都大就是 Kimoji 嘛，就多少。
你说天气哦。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就是那种天气糟或是那个换季的时候啊。
你说双鱼座的朋友吗？变成唐奇阳了。
唐奇阳说：“双鱼座的朋友要注意天气的悄悄变化。”那就有些因为有些那个嘛，会因为换季啊或怎样这些，反正就会开始就会无预警就会开始就低落了，这些都是蛮有可能发生的啦。这样
对， 对，但你讲的那个比较像是一时的 Kimoji 不好，但我们要说的比较像是长期下来现实给你的反馈，主管给你的反馈，或是你的情人、你的朋友。给你的反馈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词或是对待你的态度不太好，你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错，就会开始觉得、我就不是很好的人，就开始对自己比较没自信了、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不用真的别人跟你讲，其实有时候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所以你看有些人你可能之前跟他平起平坐，但是他现在突然那个飞了很远这样之类，就是他才升了很多官等等之类的，你其实那时候内心就会想，为什么他可以到这个啊？我怎么才这样之类的，你就一定会有一点点开始就会有点陷入那个情绪里面了。这样、对。
还是我直接分享一段我自己在一本书，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气质磁场》，那它里面其实就是在讲每一个人，他讲的有一点比较夸张啊。他说有一些可能素未平生，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可能还没有跟你讲话，他在走进来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气场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其实这本书就是在讲比较 第三世界感觉的一些东西。
你说比较灵性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灵性。
对，因为第三世界的指应该不是，应该是像非洲那种。
不是，我的意思比较灵性的，就像是其实一个人是善良的人，他的眼睛跟一些比较自私的人的眼睛，虽然他都没讲话，但是其实透过眼神或是他散发出来的感觉，其实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差异。
我觉得如果用比较白话文的方式，我理解的话，我会把它当作有点像类似第一印象啦，就是你，就是你，因为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有些人就是你看到他，你就是会觉得，哎，他好像可能会比较平易近人，
嗯，
然后你就可能比较想跟他讲啊。有些人进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比较那种坐在一起，然后眼神就这样子，一直这样东瞄西瞄啊，然后就比较杀气那种，你就比较不会想跟他讲话嘛，这种是一定都会有点差别啦，这样，所以这可能就跟气质市场可以算是异曲同工之妙吧，我觉得。但因为本身没有读过这本书啦，所以我要等 Sarah 读完之后再跟我报告一下。
对，我真的觉得其实蛮好看，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观念跟我自己的观念蛮像的，然后它里面有讲到一段话是让我突然有一种被打醒的感觉，好像就是他讲给我听的。好，我念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他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尽管世界总是用我们现实的情形和我们现有的成就来批判我们，但是我们却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发展空间来衡量自己。我们内心有一些东西总在不停的告诉自己：为什么我们一定有能力？不好意思，我看错行了。
他说哪里？为什么？
就是我们内心有一些东西总在不停的告诉自己，我们一定有能力做比现在更大、更好、成绩更好、更了不起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能照着念？
因为我现在眼睛有点痛，那个字有点小。
好，那我帮你念。
好，我快念完了，不要抢我台词啊！你好烦哦、喔。
好。
那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做更大的事，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呢？那他这边其实就有点像刚刚说的，就是你每天可能在公司里面觉得自己并不特别出色，那你可能就一直灌输自己哦，就是不是那么出色的人。但是其实你内心有一件很理想的事情要做，你有想要成为某一个很理想的人，那我们其实应该要用这些理想的自己来带领你去生活。比如说你可以可能遇到一个问题或是遇到一个难关，你可能就可以问一下自己说，如果是那个理想的我，他会怎么做这件事情。
嗯，这个其实我想我们最近看沙丘，沙丘很多对话都在跟自己自白。有一点
可以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不行，这样如果观众没有听没有看沙丘不就剧透了。
你不要讲到剧情嘛，你就讲他里面给你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因为他其实他可以看到未来嘛，所以等于说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看到未来，对，就是他算是善良的人，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不好的、悲观的这样，所以他就一直去否定，让事情往那个他不想要的方向走。但是其实所有事情都还是一定会走到那个方向，是因为你的本身就想要它变成那个方向，所以去倾听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跟一个答案啊，这样子。
对，就是你可以以刚刚那个沙丘的例子来说，就是你要相信你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起眼或那么厉害的人来带领你继续生活，还是你要用跳脱出去看未来那个你想象的理想的你，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带领你从现在到那个更好的自己去。
嗯，对。那我记得他里面有一句台词讲的还不错，就是如果他写说什么，就是如果要当一个好的狩猎者的话，你要先可以用你的眼睛平视到你最远的距离。其实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说，如果你想要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话，你要先跳出你现在所在的一个高度，你才有办法俯视到哦，原来我还差多远。才有办法得到，才有办法到达那个目标。这样就是不要一直拘泥你的现在的状态吧。我会这样讲了。对，那所以呢， 讲到这个话，我们可以讲到第一点，就是在于说，就是什么叫做理想？那其实每个人大家从小一定都有就是梦想过，你想变成什么职业吧？我相信这个一定都有这样。对，所以你的梦想是要变发明家，对不对？
对啊，我现在其实就是在往发明家路上。
对，那当然就是随着岁月当中，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是想要当什么
总统。
我记得我妈跟我讲说，我小时候想当什么挖土机司机。
那是谁？你是有亲戚在做挖土机吗？
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有挖土机玩具啊。哦，就是然后我记得我妈就说，我小时候想当挖土机，还是题外话。
其实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样，因为你在你那个小时候，你只接触到挖土机的工具，所以你就觉得说，哦，我只能做挖土机的人。
对啊，
人。
对，我那时候没有接触到音乐，所以我不知道原来我对音乐是有那个是有天赋的这样。对，所以那但随着岁月，我们就越长越大，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实跟理想之后，你做的梦跟你的能力，就会用你的能力所及范围，就会一直限缩那个框框嘛，就会越缩越小，然后就会越来越保守。嗯、那所以最后呢，这个梦想可能就会因为你把你能力越缩越窄，然后它就消失了，然后就再也不复见了这样。对，所以呢，何为理想呢？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要大胆的去做一个自己想要做到的梦啦。那那个梦当然就是要是事实上你是有机会可以做到，但不是白日梦的那种啊，
就是要符合现实，
要符合现实，但是并不是说要完全按照你现在所持有的现实，因为我们要跳脱你现在的自己嘛，你才有办法用你的未来，就是你的理想的自己来带领你到达你想要到达的条件。
嗯，
就像是现在，就很像是你说我们现在用的发明这些东西，在当初发明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被发明出来啊。那他们是如何发明出来？那他们要先跳脱你现在拥有的框架，你才有可能发明出一个现在没有的东西啊。
嗯，
这逻辑是这样嘛？所以这大概就是理想的概念了。
那要怎么跳脱？我觉得有个很好的方式，手机、嗯，你可以透过手机去看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嗯，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事，那他有什么习惯，或是他有什么建议的方法让他达到他现在的成就。我觉得这就是手机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去参与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人生，那他做了哪些事情。但是当中一定都会有杂讯啊，就得要靠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嗯，对，没错。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太发达了，所以你可以很快就接触到任何就是你原本完全不知道的资讯。那搞不好其实这资讯在你的这个人当中，其实是你的潜能发展的其中一块。因为我们都不会知道我们自己身体不会告诉我们到底对哪个东西其实是有潜在能力的嘛。那搞不好因为这个方式之后，你就突然脑袋你就对某一个东西有特别有兴趣，然后就可能就凭空想象或者是之类的，你就想出了另外一个新的这世界上根本还没有发明的东西。就只有这样就诞生了，然后你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理想。对
对，但虽然好像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对，因为其实我们每天已经有很多工作要做了，那下班之后你当然就是会觉得没有余力去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我觉得有一点观念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要去想要刻意去改变，你才有办法真的改变。
对，那我觉得可以改变的话，其实可以从，也并不是说一定要从一个什么大的事情开始做起啦。像是你可以先从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啊，或者
没错，
或者是你就是你的生活作息，至少就是要三餐正常嘛，或等等之类的。然后甚至如果假设你从来都不看书的，那可不可以试试看把一本书拿起来，就是可能睡前你十分钟或者半小时就养成这个习惯。然后从这些东西知识上，你就会获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然后你甚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举动，你就去找到了属于你的另外一个兴趣，或是你另外一个你的志向，都说不定。
嗯，讲得很好。
对，你是快睡着了是不是？对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啊。那当然，我觉得因为像是如果就以我自己举例好了，就是让理想的我带动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一直都对我自己算是有理想。那我这个讲出来我会觉得，现在讲出来会觉得很好笑，因为当然就是
你也可以不用透露那么多没关系。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因为毕竟我算是艺术工作者嘛，所以我当然，所以我在这个艺术的就在这个艺术界当中，我看到有些我们艺术的优点，但当然也看到很多我们可以改进的 就是可以更好让我们艺术人可以有更好福利的东西，那这就是讲好像我要参选一样，就是你一定会想要，你一定会每个人都有梦想，可能大部分人会有梦想，就是你会想要做一个你可以改变这世界某的影响力的那一种人这样子。
嗯，
那当然对我来说，我当然是会有想过看有没有办法担任到某一个职位，是可以改变艺术现状，就是在。就是像，当然没有说像台积电一样那么红，可至少可以让它在这整个国家的我们的地位可以提高一点，
嗯、
或是更多点这样子。那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的理想。那要如何做到这个理想呢？那首先一定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成就上面，或者是我的履历或者经历上，就必须要有更高幅度的成长嘛。就像是你想做到总统，你大部分人都会先从立委嘛，然后或是明代。慢慢一步一步爬，你的官阶上去，你不可能会直接一个老百姓，然后就突然变
成總統。有啊，空降部队。
你说郭台铭吗？
郭台铭才不是空降部队嘞，他也是自己拼上去的啊。
啊，对啊，是没错啦。没有，我是说，因为他没有当过那个啦，就是政府机关的。
他是异军突起。
对，算是。
没有，他没有突起。
他没有突起啊，他根本没有起。
惨了，我这个节目会被下架。
应该是不会吧？我不知道开始不是看得开了。对啊，所以。就是如何去，我觉得还是要先了解到自己的理想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做规划，让你的理想去带动你现实中的自己。那至少你在现实当中做你的现在的本分的时候，你会永远都记得，我现在做的这个是为了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你，就不会拘泥于现在这样。
其实我用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做 podcast 的举例，我觉得会更具体。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要让理想的自己去带领你嘛，成为你的引路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在做 podcast， 虽然是没有很红，那如果我们都一直觉得说，哦，我们 podcast 就是小小的 podcast， 那我们其实就是啊，反正讲错话也没人听到啊，不然就是觉得说啊，今天可能一集没录也没关系啊。那我觉得你就不是在用理想的自己去带领你，因为如果用理想的自己来带领我们的话，比较像是说我们现在想象我们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podcast 节目，那我们会传导一些很多正能量的内容给大家，那希望每一个人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能量。那如果我们是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想我们自己，那我们一定就会觉得，哦，我们现在是一个好的 podcast 节目，可以带给很多人很好的观念，那我们势必就不能录一集停一集啊，我们一定要每一周都出现，我们要用一个我们想成为的自己的那种规格来面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样。
对，因为其中如果用就用这个理据的话，就是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听我们节目的话，那我们就会一直录下去的概念啦。
对，也有一点像就是我们自己先想象，我们是个超级红的 podcast， 如果讲错一句话就会有很多人来攻击我们，但虽然没有啦但就是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规格，这样子的态度去录制我们每一集的节目这样。
对，那对，所以还是很感谢就是每个在空中收听的观众这样子啦，而且其实还有蛮多留言的。对，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看，
我们可以就是其实在从我们第二季开始之后，一直持续都有一些听众，我觉得是真的有打中他们的心，就是他们几乎每一集都会来给我们一些反馈，或是甚至会赞助我们，像是我们忠实听众小熊那其实在我们第三季开录的时候，他也就是有赞助我们两杯咖啡，啤酒
吧，
啤酒，我们是啤酒
咖啡，
因为我刚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是咖啡，反正就他赞助我们两杯啤酒，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那其实 Podcast 上面也有很多在我们停更期间给我们的反馈的留言，像有听众就说
Sarah 给罪
没有，他是有一听众是说从十月等到现在终于就是不无聊了这样，就是
对，啊，
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可能都会准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这样，
这代表说我们节目还是有人觉得我们还蛮有趣的啦。
对，
啊，
然后还有另外的留言是什么我忘记了，
反正他最后一句 他那句话就等于在说 Sarah 什么
给约吗
Sarah 给约吗哈哈，
这里 Daniel 坐在这里，你敢约吗？你如果敢
约
可以、啊，约
啊，去啊，来来，我们一起约这摄影棚来，我们把你来上来
，IG、那个、可以直接私密，现在基本上都是我回复。
那个路人连线来，路人连线，我马上那个 call out 这样。
对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可能，我们的节目有打动到你，或是你觉得有哪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都很愿意跟你们分享。像上一季，我觉得我们持续做比较久，也都有定期出现，就有比较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比较不避讳，就直接跟我们分享他发生的事情。
对，就对在上一季的时候，其实蛮多就是有感情问题的，或是什么问题的。
对，而且他们是真的就是打一场片这样子，就跟我们讲，因为其实我们对于你们来说，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外人啊，因为我们也不会去乱放送你们的事情之类的，也会保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你有一些困扰，或是有一些新的主题想要让我们分享的话，其实都可以在 IG 上面
就是
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这样对我们就会再把它放到我们的清单当中。
对，然后我们的 Reels 会继续努力更新的，我们现在都很用心的在剪。
对，我们现在哦，那个 Sarah 剪的可累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 Sarah 自己动的。
对，因为我刚好买了 Mac 嘛，然后我有买那个什么，他的教育方案有四个，
那个 Logic Pro。
对，然后我是用 Final Cut Pro
啊，对，
然后我想，都买了那么贵的东西，就是试一下。我其实是想要让自己大概知道它怎么操作，所以我上一集是自己剪的。
我现在突然想，你有关掉 HDR 吗？
没有，谢谢，没关系，我再慢慢调。
太棒了，那这次呢 ，Sarah 要再剪很久了。
哎，好，那我觉得今天这集就先跟大家讲到这边，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聊理想跟现实现在的自己。那我觉得即便你现在每天都被现实的自己给绑住，觉得自己是哪边不好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也别忘记前面还有一个理想的你自己，不要忘记他，你让他来领导你的生活，让自己站在高处，站在比较理想的自己来生活，来决策，让那个理想的自己来决策，那让你可以慢慢的通往那个理想的你的道路上，这样。
嗯，在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很常讲，也对我学员讲，每个人发光发热的时间都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这概念是一样，所以坚持你现在做的事情，然后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谁，以及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就继续加油吧。
对，只要 permission free podcast 还存在的一天，就不许你们放弃。
你看，我们都在，我们才，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最终是才700多人，我们每天都还在那边照录了，把自己当成那个10万的那种，对，那种 podcast 在录了。
对
啊,
对啊，然后 Daniel 如果就是在那边要拍摄的时候，那边晃来晃去，不然就是口齿不清的话，我都会很大力的骂他这样子。
对啊，我们还是很讲究的在做这些事情，我们还是照，我们还用两双机。加一个那个灯，
对，
然后还用我们还去更新我们的设备嘞。我们说实话，我们没有赚到任何一毛钱啊。
有小熊赞助
哦，有，对对对，
我们现在金主爸爸就是小熊一个人
，Sugar Daddy，
Sugar Bear Daddy，
Sugar Bear Daddy。
对，好，那我觉得今天节目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以及启发。那也别忘记在你的生活中要实际的踏出那一小小步的改变，
自己的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我们还有好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下周五在同样的空间再见吧，拜
拜。